赵虎睡到路边上，正愁着抓不住罪犯呢，恍然间觉得有两个人在他跟前走过，一边走着一边说咱们俩杀了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女的，可别让他们把咱抓住。这赵虎一听高兴了，心想，嘿，该着我赵虎有点福分，这罪犯送到我跟前来了。这赵虎腾腾就站起来了，好小子，我在这儿呢，我抓住你了。看这两人往前走，这是背影，这赵虎几步走到跟前，伸出俩手薅住这俩人的脖领子了，往回一拧，哎，跟我走。这俩人是干嘛的？这是俩更夫，咱得说明白。赵虎刚才呀，恍惚的觉得有两个人在跟前走，他那是梦，他做的是个梦。那俩人说那话呀，他是在梦里想的。他着急抓罪犯，抓不着，就想出这么一梦来。可是这俩更夫是真的，这俩更夫是刚才在他跟前走过。俩更夫呢，也在嘀咕着说话。那更夫问那个，说你那老婆生了没有？那时候还没有呢，可能也就这两天的事儿。我告诉你啊，要生的时候你得在旁边好好伺候月子，就说的这个。结果这俩更夫走过来了，这赵虎呢腾愣站起来，在后边撵上来了，一薅他俩脖领子往回一拧他，这俩更夫一回头，哎，你干什么？赵虎在这一瞬间，他自个儿好像也醒了，忽然觉得这事儿不对，刚才我那可能是做梦。可是赵虎这就发一声，他接着还问呢，你俩是不是罪犯啊？这更夫一听，你他妈才罪犯呢。俩更夫一看，这整个是要饭的，一看那脸黑不溜秋的，穿的这破衣裳，你抓我干什么？你没杀那女的，也没杀那男的，我看你杀了，干什么你？赵虎把手松开了，好，你俩小子要是没杀的话，算你俩小子捡着，你要是杀了，今儿个我就把你抓起来送到当官。嘿呦，你还把我们俩送到当官？我们俩不把你送到当官就不错了，深更半夜的，你也不找个正经地方住，就在马路边上在这坐着睡觉啊？你抓我们俩干什么？你是干什么的？
嘿嘿，我是要饭的。我跟你说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是发癔症。
屁，这癔症发的，把我们俩吓着了。哎呀，哥们儿，快点打更。这个梆梆梆梆梆，那个慌慌慌慌慌，还他妈的让他吓着打错了，三更这怎么打了五更了？哎，对了，快点改过来，梆梆梆，慌慌慌，把这俩更夫吓得更点都打错了。赵虎呢转身又回去了。这一个梦他醒了，赵虎坐在这儿自个儿犯合计，是啊，这罪犯能自个儿杀了人吗？你说我在这儿就琢磨着，说杀人了，其实那是俩更夫，他们说的什么话？哎呀，我就这么回去吧，我回到大人的公馆里头，我把脸一洗，衣服一换，我什么也不说，我告诉那小五别告诉他们我出来私访，要是告诉我出来私访一无所获，这还不得笑话我呀？啊，反过来还不得让我请客？真是，哎，什么这刚三更天，三更天我回去，那没嘛，再忍一会儿，等着天刚亮我就回家。赵虎在这想着，是在一会儿再回这公馆。他忽然打对棍溜着枪根，有一个黑影鬼鬼祟祟的高抬脚轻落步往那边走。赵虎因为是在暗处啊，他瞅着这个人心想，嘿，这小子不是好东西，最起码他不是要干好事，十有八九这是个盗贼，他想半夜行偷东西。小子，我跟着你，我看你偷什么啊？赵虎想， 我要是把这盗贼给抓住，回去也算有个交代，我这个私访也算。对，我盯这小子。赵虎随后就跟过来了，他跟着头前这个人，一瞧这个人往前走，走来走去，走到一家的院落这个地方，这个小子身子还真挺壮，往上一窜，扒住墙头，这一搭，转身他跳进去了。赵虎哥了，这个院墙不算太高，赵虎心想，就这院墙，那也没事，我来吧。赵虎搬墙头一片腿，他也跟着下来了。之后他往地下一蹲，瞅着前面的人，前面的前走，院子里边看来有那么一溜子，这人就走到了房门前。旁边呢有一个柴火垛，这个柴火垛上边是一捆一捆的柴火，旁边堆的是些烂草。赵虎就来到柴火垛旁边，影住他身子，一瞧这个小子就在他眼前。赵虎心要抓贼得抓个现行，他是在这住呢，我把他抓住，人家回家，抓人家干嘛呀？他如果有行窃的时候，我再把他抓住，他就无话可说了。赵虎瞅着，就看这个小子来房门的跟前，他用手一推那个房，这个房门里边没插着，外头是锁着的，了吊扣着，上边有一个大头。赵虎心想，这门是，我看他能不能打开。就看这个小子往身上就摸索，一会儿的功夫掏出一个东西来，这个东西就类似他的那么一个东西，它不是钥匙，这就说明他拿这个东西往往把锁头能打开，他把这个东西就捅到那锁骨眼里边，就在那鼓捣鼓捣了半天，虎在他身后边可就上来了。赵虎开步来到这个盗贼的身后，瞪着眼睛一瞧，他把那个铁丝捅到了锁孔眼里边，正在那半天，那个锁头他也没开。这个小子嘴里边还自言自语，低声的说了句话：“他妈的，这锁头还真好。”赵虎想：“我认定你是小偷了。”赵虎就说：“好，你不就打开了吗？”这一句话把这小偷吓一哆嗦，赵虎啪把他手脖子给抓住，往后一拧：“小子，你是不是啊？”这小子回头一看：“你，我是小偷，你他妈是干嘛的？”“我是抓差办案的，少给我吹，臭要饭的！你瞧你穿那一身，你瞧你那脸，那还赶不上我呢，我这还有本事呢，你连这本事。”赵虎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是化了妆的，我是包大人开封府尹手下执行勇士。你不信呐？你给我过来！”这赵虎把这个小偷往旁边一带，就摁着他。这个小偷哪是赵虎的对手啊？赵虎身强体壮，把他摁在那之后，赵虎滚上，找不着东西，旁边就是个柴火垛啊。柴火垛根底下是一堆烂草，赵虎一扒那个烂草，心想有没有草绳子，我把它捆上。扒拉不着，这小偷在那笨摁着。兄弟，哥们儿，少来这套，你放我一把，放我一把，将来我对你必有报答。少扯，你给我报答。哎，这赵虎一边说着，一边真就从这个烂草里边扒拉出来一个白绫子头，是个白绫子。赵虎一看，哎，屁啥，这白绫子往里一拽，突，赵虎一看这就行了，老天爷给我预备一条白绫子在这放着，捆上你们啊小子。赵虎这就捆他，一会儿的功夫把他捆了，这边都系上扣了，这白绫子那头出来呢。赵虎一看，耶，这草堆里藏着这么白绫子干什么？赵虎心想，往外倒，他总得有个头啊。他拽这个白绫子，拽拽拽拽，给再往一拽，把猪吓一跳，一看白绫子那头这得是一只女人的金莲。嗯， 狗再一看，有打这草堆底下出来一具女尸，把这尸一拽出来，这小偷都吓坏了。这小偷一瞅，你看，我说小子，你他妈瞎拽吗？你拽你拽出死了，这引出人命案来了，这可不是我杀的，这他妈杀的。赵虎说，你再胡说，你再胡说，把你跟那死尸拴在一块儿，我报案去。别去，你他妈别把死尸拴在一块儿啊。赵虎把这白绫子给抖了，白绫子是女人裹脚的东西，拽出来之后，赵虎把这草一盖，带着这个小偷出了这个院子往回走。赵虎心想，这回别看我快，但是我抓住一个贼，不但说抓住一个贼，发现了一具尸体，这事儿更麻烦了。赵回到了公馆，这天呢刚亮，公馆的大门刚一开，这赵虎抓住公馆把门的有衙役呀，这是大人住的地方，闲人不能随便往里走啊，你要是官司告状鸣冤叫屈这个行啊，尽管大人放你也不能说闲大人等随便往里闯啊，尤其像赵虎这样的整个要饭的满脸漆黑，这衙役也没认出来赵虎。赵虎往里走，哎，哪去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破案有眉目了，我是赵虎。你啊，这衙役仔细一瞧，可不真是吗？我说赵四爷，您这干什么去了？快点躲开，我得马上向大人禀报。包公早晨看看赵虎进来，让手下人先把这小偷看住。赵虎先向大人禀报，他一见包公，把包公都吓一跳，一看这赵虎跑哪儿去了。赵虎啊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大人，我藏去了。啊，你私访去了？哎，大人，我这私访没白去呀，我抓住一个盗贼，还发现了一具尸体，是女尸。包公说，盗贼在哪里？盗贼就在外边等着您审问呢。好吧，一听这赵虎这私访可真访出事儿来了，就吩咐让赵虎快点洗洗脸，收拾收拾，可别了。赵虎上后边洗脸换衣裳，包公手下的这几个听差的，尤其是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星等人都知道赵四爷私访两天没见，居然说带回一个盗贼来，包公立即升堂，就在公馆里边升堂啊。大厅里边两人在那一站，赵虎也在那站着瞧着，小偷给带进来了。小偷带进来之后，包公一看干瘦，多说能有20岁。包公把这脸一沉，往下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这小子往那一跪：“哎，大人，我跟您说，我姓叶，叫叶谦儿。”叶谦儿，这有什么人呢？哎呦，大人呐，您快饶了我吧！我不是，我被穷所累，万不得已，实在没办法，就想偷点东西，我就跑人家去了。其实我都不查里边有没有东西，我结果进去之后，这是我头次偷盗啊，大人呐！结果哎，就让那位爷给看见了，他看见就把我抓这儿来了。大人，我跟您说，我有80多的老母啊。在家里边叫我偷点东西，他好活命啊！大人，我这么说我是个孝子啊，您把我放了吧，放了我回去好想想，我下回再不敢这么干了。
包公说：“你有80多的老母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“
我今年19了。”“
你19了？你母亲呀？”“
我母亲今年84。”“
你母亲84，你19。”84 74 64，母亲多大岁数生你啊？还生得了吗？啊，
对，我19 29 39，我母亲84啊。对，他不是那么大，他60多岁。
60多岁？60几？
60 61 51 40。他要是61行不行？包公一听这个盗贼还跟我们商量啊。赵虎在旁边：“小子胡说八道，
啊，你到底家里边有没有八十多的楼？
我有母亲，她没那么大岁数，说的大着点呢，大人能够宽厚，能够容让我回去。我母亲反正是比我大二十岁，大二十岁，我二十九，三十九，我母亲还不到四十，29、39，她大概是这样吧。
包公是你偷到你家是谁家？
他说那家我告你，那就是那个郑他们家的后院，卖肉的郑屠，那后面房子里边是仓库，他那仓库里边有很多值钱的东西。那天我就去了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？这个，哎呀，我没说成，那我倒霉，头一回到就把给抓住了。你说是不是我倒霉呀？大人，念我初犯，你把我放了吧。
包公说道：“这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你放走的。我问你，那具女尸怎么回事？
那女尸跟我没关系啊。那个院是郑屠他们家的院啊。那郑屠他们家的院有了死尸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也不是我杀啊。这，
赵虎说：小子，今天你把实话说明白，你休想把你放了。那个郑屠后院里面为什么有具女尸？你知道不？”
我真不知道啊，你说我真他妈没上回碰那么件事，这回碰这么件事。他这句话一说，包公就手就追了一句，
上回碰的是哪件事？说
上，嗨，他妈的，我这嘴真是胡说，说的也往外说。
什么叫不该说的讲？
他妈不该说的也都说了。我知道他是这么回事，我上回吧，这么一回事，这头两天呢，那个老白家，您知道，这是我们这儿一个大财主白英，这个白这边开着买卖铺户，这白英啊，他过生日吧，他有一个管家，这管家呀叫白安，这个白安呢就把我找去了，他知道我瞎溜达。哎，我无所证明，我到时候游手好闲。他就说了，你小子闲着帮个忙。我说怎么帮忙啊？他说就是跑个腿啊，削个手请柬呐、啊，跟着刷个锅呀，洗个碗呐、啊。最后呢，我就给你钱。我一听，我说好吧，我说既然您想着我这是好，谢谢您白管家。他就让我去跟他帮忙，结果就跟他帮忙了。这一帮忙啊，我跑了不少人，我给他请了不少的客人，他过生日闹得挺热闹。我活干完了，这白安这小子他一个子没给我。完了我就问他了，我说您不是给我钱吗？这白安说，就你这样的我还给你钱呢？你跟着在这吃两顿好饭就不错了，我这有点折罗，你都去吧，桶折罗足够你吃三天的。我一看他这不是在坑我吗？啊，这不是跟我说谎话骗我吗？我心里就憋了一肚子气。我说好，我把那折罗提溜出去。其实我吃饱了到了，我心想我要这玩干嘛？再过两天就搜，大热的天谁留这个？我想我得报复报复他。我怎么报复他？我没有别的辙呀。这老白家帮忙跑了两天，他家里边几间房，谁在哪屋住都知道了。我知道那个东厢房那里就是那白英他的小老婆，他叫玉蕊呀，可能是随着他男人的姓叫白玉蕊。哼，那小老婆长得挺风骚的，我想啊，他家里边肯定有东西，我上他小老婆家里边我偷。说就那天我把那个折罗倒完了之后，我就溜达到他那屋里去了。坐到他那屋里边，我把他那个柜就给打开了，放在柜里边就掏东西，我先掏点值钱的东西。嘿，他那柜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小箱，四方的，我把这个小匣往起这么一搬呢，我特沉，这小匣还锁着，那个锁看呢特棒，估计我自个儿暂时打不开。我心这个小匣里边肯定就是这个白玉蕊收存的一些个簪环首饰，要么就是贵品。我把这个小匣拿走之后，那我干脆就不当盗贼了，我把这门给他偷走。说刚才你不说你是头一次行窃吗？晚行窃，那么到老白家这是干什么呀？ 哎呦，我说大人，我这那个那回是头一次，那回是头一次，今天这是第二次了。哎，我呀把这玩意就拿出来了，我之后我准刚想往外走，您猜怎么着？我就听外边有脚步声音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就没辙了，我干脆吧，一转身就钻那床底下去了。我在床底下趴着，我有打外边走进来一男一女，我在床底下透过那个床帘可以看见他们的鞋，听他们说话的声，我就明白了，那个女的小老婆白玉蕊，那男的就是他那管家白安。当时我就想啊，这白安跟这白玉蕊两个人上这屋里来了，干什么来了啊？我就在那听着，就听白安就说了：“玉蕊呀，你叫玉蕊。”